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今日嘅讲题系有主万事足。如果我问大家喺你心底里边，如果有啲咩嘢先能够令你觉得足够满足嘅咧？喺呢个世代，我谂好多人不其然一谂起，可能就会谂起钱。有本书叫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就是讲去过去的呢几十年，市场或者市场的价值，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嚟到影响紧我哋嘅生活。它扩张到一个领域，就是令到很多人觉得所有嘢都可以商品化，可以做买卖。于是令到钱对我哋今时今日变得更加重要。亦都加深了不平等對人所造成的傷害，因為有錢的人可以買到更好的醫療、教育或者其他的服務。當然，我們都知道生命中有些東西，如果一旦是跟錢掛鈎，就會腐化，譬如好像愛情或者友情。錢咁重要啊！因為今日社會上好多人都將好多嘅嘢攞嚟做買賣。好多時候我哋以為用錢就可以解決到好多嘅問題。我哋成日都聽人講錢唔係萬能嘅，但係冇錢就萬萬不能。我諗錢嘅威力今日唔使舉太多嘅例子，大家都會知道喺個疫情之下。不用說，大家生活有不少地方受影響，其實都跟錢有關。今天不是我們很多人不願意留在家，而是當所有人都留在家隔離的時候，會影響了大家的工作，甚至影響了大家的收入，影響了經濟。所以重啟經濟成為了今天很多國家很頭痛的問題。金錢或者經濟掛帥之下，其實很多時候影響我們的信仰，影響我們的底線。當然我們不會承認有錢萬事足，因為可能太有銅臭味了。蘇軾曾經在一個詩裡面提過，無子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中國人傳統智慧認為，只要有了小朋友，人生就無憾了。傳統智慧亦都認為養兒防老，的確有些人的心態是希望生出來的子女可以晚年照顧他。不過我想今時今日大家都未必有這個心態，因為現在經濟艱難，就算養大了子女，他們找的工作或者他工作的時間很長，都未必有時間或者足夠的收入來照顧自己年老的父母。所以以前有個節目就會提倡有樓萬事足，節目就是鼓勵啲老人家將自己年青時供買落嚟嘅嗰層樓按翻俾銀行，稱之為逆按揭計劃。然之後銀行每個月就會俾翻錢嗰個老人家，直到佢去世為止。的確，人總係希望有安穩嘅日子，生活唔受疾病或者貧困所影響。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有主萬事足只是一個口號，其實心裏面仍然擁抱著金錢或者其他你認為是重要的東西。使徒保羅曾經有一節的豪情壯語是這樣說的，他說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都因基督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因我已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這句話不容易說出口的。事實上，如果以主為我們的中心，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你必須身體力行的操練。今天我們選讀的經文詩篇十六篇有分析說是大衛逃避掃羅對他追殺時所寫的。他在危難之中 仍然堅持倚靠主，是他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大衛被掃羅王追殺，他被人逼到去以色列境外非利士人的地方，後來得到亞吉王的收留，甚至給了一塊地他立足。掃羅王得知他在非利士地，就不再追殺他。他大概有一年四個月安穩的日子，甚至亞吉王盡量滿足大衛，希望將大衛收納成為自己的臣子。安穩的時候亦都是人最容易忘記主的時候。大衛再一次在詩篇裏表明耶和華是他唯一的主。今天我們從詩篇十六篇，我們嘗試去學習三樣的信息。第一，就是我們要專心倚靠我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其實聖經不同的經文版本翻譯這一節的時候呢，亦都有不同的譯法，都幾豐富，可以給大家看。你是我的主，我的福氣唯獨從你而來。其實原文是個不字的，不過譯法很多，你會見到另一種譯法就將它譯得正面一點，就是它的福氣只能夠靠主而來。我集合了幾個不同的譯法給大家看看，你會見到裡面充滿了很多對上帝那種的情感。唯獨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沒有福氣，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你是我的主，我的幸福存在你之內。你是我的主，我的幸福唯獨在你。你是我的喜樂，在你以外我不能作什麼。可能意思差不多，但你見到翻譯的時候，你就會體會到那種對上帝豐豐富富的情感。不知道大家當你想起你的主、你的上帝的時候，有沒有聖經裡面不同翻譯的學者這種這麼豐富的情感呢？我們有沒有對上帝有這份情，好像一個情人一樣深深地吸引我們呢？還是其實我們一直都被生命其他方面的東西吸引著我們呢？如果有些其他東西給我們一些好處，但那樣東西是會得罪神的，我們會不會試呢？我記得我以前我爸爸患胰臟癌的時候，我媽媽就四處周圍找一些方法。有一次她跟我說，她找到一個醫師可以給她10萬元，就把真氣輸給我爸爸醫好她的癌症。她說那些錢是給那個醫師保身之用的，因為那個醫師要回去中國內地一些名山大川吸收天地的靈氣精華，然後就把那些精華輸給我爸爸。當然剛才都聽到有人笑了，旁觀者都知道這個很大機會是一個騙局。但是如果真的有人可以說用靈界的力量延長我們的壽命，我們會不會不怕上帝不高興而去試呢？我們會不會為了一些身外物，譬如錢、工作、考試、來到放棄堅持我們的真理呢？當然身外物我們容易放棄，但如果那件事跟你的命仔有關，好像我爸一樣患了一個末期的癌症，醫生說其實他只剩幾個月的命，你會不會為了續命什麼方法都去試呢？還是仍然安心專心單單的依靠我們的主呢？我們再看聖經大衛和掃羅王的故事。掃羅王呢，他遇到非利士人的攻擊，他面對非利士人的襲擊很害怕的時候，他就嘗試尋求上帝，但見上帝不會答他，因為那時候大家都知道掃羅王已經是得罪了上帝，上帝不再跟他講他的心意。於是他怎樣，他竟然走去問有沒有一些交鬼的婦人，想招撒母耳的靈魂上來問到底他未來 點樣。當然，如果大家熟聖經就會知道，掃羅王招咗撒母耳嘅靈魂上嚟，都當然唔知真定假啦。就係得到嘅信息，就係佢會同佢嘅仔喺第二日戰死沙場。好明顯，我哋都知道掃羅王咁樣做係會再繼續得罪上帝。其實相反，喺差唔多嘅時間，大衛都同樣面對佢嘅困難。大衛同跟隨佢嘅人喺士拉甲呢個地方，見到佢哋原本安身立命嘅地方俾人哋攻擊侵略，甚至將佢哋所有家人掳去。當時你見到聖經講，佢哋所有嘅妻子兒女都被掳去啦。而大衛同跟隨佢嘅人好唔開心，好傷心，喊到冇曬力。而跟隨佢嘅人點啊？當時話要用石頭打死佢，唔再承認佢係一個值得跟隨嘅領袖。如果你係大衛，你又會唔會好似掃羅王咁騰曬雞，然之後用一啲甚至可能得罪上帝嘅方法嚟處理呢？聖經呢度講，大衛卻倚靠耶和華他的上帝，心裏堅固。呢點好重要，但係大衛無論喺任何環境之下，佢都真心倚靠佢嘅主。就算環境去到幾惡劣，連佢自己條命都可能喺嗰一剎那，因為身邊嘅人頂唔住啦，嚟到去揼死佢嘅時候，佢仍然心裡面堅持耶和華係佢嘅主，靠住佢嚟到堅固佢自己。大家有冇諗過靠住主就有一切呢？如果你有記得大兒子同小兒子浪子回頭嘅故事，當大兒子生氣，父親同小兒子慶祝佢嘅翻嚟嘅時候，佢嘅父親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説話。佢嘅父親話：兒啊，你常與我同在，我一切所有嘅都是你的。我哋有冇呢種心態？好似浪子回頭嘅故事裏面，我哋唔係淨係單單睇環境嘅因素，而係單睇我哋有冇上帝，有冇嗰種心態？我有上帝就等於有一切，因為上帝係擁有全世界。我哋有上帝，就等於我哋同上帝分享佢一切咧。所以你同上帝嘅關係係第一重要嘅，係唔可以俾其他東西取代嘅。所以翻翻經文第四節，追逐別神嘅，佢哋嘅仇苦必然增加；佢哋所轟奠嘅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亦都不提別神嘅名號。認定主係我哋嘅唯一，認定冇任何嘢可以取代上帝的時候，這個就是我們的福氣。十戒都有說的，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所以當我們認定主是我們的唯一，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無論環境變變，我們對主的心都不變。這樣我們就進入第二點，我們可以安心倚靠我們的主，因為主會負責我們生命中所有的事。在第五節，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你所得的不是你自己去持守，是上帝親自為你去持守。所以如果你承認，既然所有東西都是由主而來，我們就不用擔心生命中的種種得失，主會負責。 不過當然個社會就唔係咁教啦。如果你留意，好多時候社會成日教我哋啲錢唔好擺到唔喐啊，要投資保值啊。所以咧，有政府又為市民提供有啲嘅投資保值啊，其中一個叫 iBond 啊，咩聯繫物價指數，生活倍感輕鬆係嘛？聽落去好好似好正咁。甚至政府為我哋設立強積金，都係要我哋去投資。我都知道錢或者投資唔可以完全俾我哋保障。聖經都有名言：你豈料定睛喺虛無嘅錢財上咩？因為錢財必長翅膀，如鷹向天飛去。最近最經典嘅例子，唔知大家唔知唔知啦，就係原來石油可以跌到負數嘅，即係石油正數，我都知啦。俾錢買石油，咁你俾錢人，人哋俾石油你啦。跌到負數意思就係你唔使俾錢人去買石油，人哋俾石油你，仲要送埋錢俾你，咁就係負數嘅意思。因為石油多到冇地方擺，所以咧佢哋跌到負數，要俾錢人擺佢啲石油。我哋嘅世界唔平安到一個境地，我相信近來唔使多講，大家都可以覺得真係喘唔過氣嚟。最經典嘅傳聞喺今年發生，就係大家去搶廁紙啦，到搶大米啦，甚至好多生活嘅用品啦，有段時間連意大利粉都買唔到啦。其實在在都反映咗唔少人心裏邊嘅不安。喺依個動盪不安嘅世界裏邊，今日我哋仍然係咪可以安心信靠我哋嘅主呢？我代表靈命日亮，其實喺依段時間，除咗推動弟兄姊妹去做靈修之外咧，我哋靈命人都關心社會發生嘅事，鼓勵大家仍然繼續安心倚靠我哋嘅主。所以我哋都製作咗一個嘅網站，就叫《亦無情愛為伴》。裏邊呢個網站裏邊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有手機可以 scan 嘅 QR code 咧，就可以記錄低個網站嘅網址。裏面有很多的反省的文章，有為到疫情的討論，亦都找了一些牧師或者一些基督徒去講他怎樣面對這個疫情，繼續去安心倚靠主的分享見證文章和一些的影片。如果大家有時間就可以去看，是彼此來到有個鼓勵。講回大衛的例子，其實他被掃羅王追殺，他有兩次機會殺了掃羅王，結束這個追殺。一次是掃羅王是大解的時候，大衛悄悄地割下他衣襟的一角；另一次是掃羅王在軍營裏面睡覺，大衛只是拿他的頭旁邊的槍和水壺。他身邊人都對他說，其實可以趁機殺了掃羅王，但是大衛說他不敢傷害耶和華的受膏者。大衛很有智慧，他知道有些底線他是要守，雖然我們知道大衛都做了很多的錯事，但是大兄姊妹有想過，大衛如果殺掃羅王的後果是什麼呢？掃羅王是上帝的所高的一個的王，雖然大衛本身都是上帝所高的一個王，但是時間未到，大衛仍然尊重上帝的主權，沒有僭越上帝的時間。這個是一個很重要，就是以上帝為優先為中心。如果作為一個基督徒沒有底線的話，你可以想到後果會是怎樣，特別是如果這些底線還要牽涉到是不是以你的上帝為優先的底線。其實底線的設立是要來守的，如果你一旦有些底線不守，甚至移動你的底線，好像我們俗語所說搬龍門，那即其實我們沒有底線，因為底線你不守得一次，下次都可以不用守，慢慢你的心就會腐化，有時候不聽上帝的話， 一次發覺好像沒什麼喎，下次又不聽，於是慢慢就變成一個不聽上帝的話，不以上帝為中心生活的基督徒。慢慢可能就會覺得社會上一些你如我詐的方法很使得，給我很多短暫的好處，你可能會學。我以前聽過有個讀大學的弟兄姊妹分享，他說很多時候有很多同學在考試的時候出貓，他說試過有些同學將筆記有關的資料放在手機上，然後考試覺得有某些位置有需要看的時候呢，就舉手去廁所，然後在廁所看回一些他想看的資料。亦都有試過原來有些學校呢，他講個人紀律，老師不看的，任得他們來到去是自行考試，於是有些人公然拿筆記簿出來看，他成績不錯是很不公平，如果你告發他們你未必有證據，但你會不會有樣學樣，見人人都出貓沒人發覺，或者有些技術可以出貓到沒人知道，那就跟人一起出貓呢？會不會忘記了有些底線不用守，忘記了在我們上面有一個看著我們會審判我們的主呢？所以我們是不是相信主會看顧我們？如果有不公平不公義的事，祂都會有一天為我們伸冤，我們只要盡了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還是我們好像身邊的人那樣有樣學樣，用盡一切的手段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忘記了這些手段合不合乎上帝心意呢？所以進入第三點，就是我們要順服聽從我們的主。經文說，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致動搖。怎樣才能夠聽從主的教導呢？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常常將自己放在上帝面前，常常思考上帝的話語。中國有個成語叫耳濡目染，意思就是你耳仔常常聽到的，眼睛常常看到的，不經不覺就會慢慢影響了你。大家弟兄姊妹可以多想想，平時你看什麼最多的呢？你手機一打開之後通常看些什麼的呢？你會不會看太多某類型的資訊，不知不覺就被某類型資訊的意識形態影響了呢？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一定要小心，會不會不知不覺被世界某一些的價值觀，譬如消費主義啊、享樂主義啊、自我至上的主義啊，影響了不知道呢？如果基督徒沒有經常讀經、祈禱、靈修、親近主，可能你不經不覺不記得了自己是一個基督徒，甚至不經不覺你不記得了要回教會都不定。我認識有些人，他們真的上帝都逃避，就是當他有很多問題，他覺得上帝不容許這樣做的時候，他就去逃避，於是他不回教會了，不見上帝了。其實他肯表明自己那剎那不想再面對上帝都好，最慘就是不認，跟人說自己需要唞下，用唞來逃避問題。因為如果你找你的主、親近主、讀經、祈禱，你內心有些問題未處理，你的主一定不會讓你沉溺在一個未處理的狀態，他一定會要你面對心裏面有罪或者其他方面的問題。睡覺只能夠恢復我們一些的精神狀態，但解決不到問題。有朋友說得很對，他說這個世界最難叫醒的人是什麼呢？就是那些扮睡覺的人。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扮睡覺，我們一定要想回我們有沒有時刻將主擺在我們面前， 佢唔会坐视我哋心里边有问题唔处理嘅，佢一定会处理我哋。问题系几时？喺第七节你睇翻，上帝系会指导、建议、教导我哋嘅，唔单止喺日间，夜间都会。因为喺箴言圣经都有讲，佢话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嘅管教，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有时候另一个好好的思考就是，有没有时候你是不想见上帝的呢？或者当你忘记上帝的时候，正正是你最需要主的时候。你们要学习不怕面对上帝的管教，因为他是为你好。讲翻之前讲过大儿子同小儿子浪子回头嘅比喻，如果你记得，小儿子喺佢人生最潦倒，要喂猪，甚至抢猪哨入边嘅嘢嚟食嘅时候，佢谂起咩？佢谂起佢系可以翻翻父亲嗰度。今日冇人可以代替你亲近你嘅主，我哋每个人都要亲自来到主耶稣面前跟他相交，这个都是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好得无比的权利。圣经说在伯来书，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就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就可以得到耶稣的怜恤，有恩惠，得到耶稣的帮助。所以今天都在这里，想鼓励大家多些灵修，亲近主。我知道牧师都有推动大家灵修的，所以都在这里介绍我们灵命日粮其中一个很主打的，就是每日灵修的灵修书《灵命日粮》。它裡面的特色就是，除了每日有選定的經文之外，也都配以一個生活化的故事，指向你思想上帝的話語。過往有很多人看靈命日糧是得著很多的幫助，今天它已經翻譯成全世界55種的文字，在全球超過很多地方的國家都有我們不同的文字的靈命日糧。所以都希望大家無論看什麼靈修書都好，堅持每日靈修親近主。不過當然我們又要小心，有些人以為自己可以親近主了，就可以不用回教會了。最近疫情的關係，很多弟兄姊妹都在家崇拜，我認識很多傳道人，他們都會擔心，哎呀，大家習慣了家崇拜，家上網查經，家什麼都家用 Zoom 來做的時候，會不會以後不回教會的崇拜，甚至不回教會的小組呢？我以前都聽有不少人說過，他們有時候不想回教會，因為不想跟其他人有太過緊密的接觸。他們說我跟上帝有關係就可以了，既然這個主耶穌愛我拯救我，就只是主耶穌拯救我就可以了，他自己靈修親近主就可以了。是不是這樣呢？其實如果你看回聖經，在馬太福音耶穌教導我們，當你在祭壇獻禮物的時候，如果想起弟兄向你懷恨，你就將禮物留在壇前，先跟弟兄和好，然後先再回來獻禮物。這次經文告訴我們，上帝重視的不單止是我們和祂的關係，祂亦都重視我們和身邊弟兄姊妹的關係。所以我們不只是一個個人性的宗教，我們一個是講求跟其他弟兄姊妹有相交的生活。所以人際關係我們一定要面對它，聖經裡面有很多跟人際關係的鼓勵的說話。在利未記都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說不要在百姓中到處搬弄是非，不要陷害鄰舍的生命，我是耶和華。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要指责你的邻舍， 免得他因承担罪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于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当然，我们如果记得诫命，除了爱神就是爱人，将身边的人都好好地去爱护、帮助、鼓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个人修炼，好像有些先人一样，只是讲求自己和上帝关系美好，就忘记了我们都要和身边的人追求关系的美好。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当我们依靠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都不可以忘记我们和身边人的关系。在教会和弟兄姊妹相处相交是可能不容易的，因为人与人总会有很多相处上的困难或者问题。但是如果你愿意好好的有一种从主来的爱心去处理，你就可以学习处得好。在马太福音有一个很详细的指引，可能大家都见过的了，就是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趁有一处的仇指责他有什么做得不好，他听你就得罪你的弟兄，如果不听再带两三个人跟他讲，如果再不听先告诉教会听。在当中就是讲到那种对人那种的爱，那种的关顾，初头单独跟他讲先，我们知道有什么他做得不好，或者他得罪人，或者得罪你，然后先再两三个，目的都是要挽回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当我们在教会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彼此建立一个美好的教会肢体的生活。我们那种的弟兄姊妹的相爱就成为了吸引其他人亲近耶稣，亦都成为了一种传福音的好榜样。所以当我们好好地去按住主的心意生活，就像诗篇十六篇咁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当中记住三点。第一，就是我们要专心依靠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好处只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当我们专心依靠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安心，主会负责和我们有关的事，而是我们不用过于操心。第三样，就是我们要紧紧的去顺服听从主，时刻的亲近主，按着上帝的心意爱我们的主之余，又要爱我们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身边的邻舍，以致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三点，希望能够成为大家生命里面的帮助。